今天的讲道题目是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讲员是汤牧师，请汤牧师。
弟兄姊妹晚安。未曾开始之前，好，未曾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来到祈祷。耶稣，今天晚上你的众儿女在这个疫症或肆虐的时刻，我们凭信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来到敬拜你，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来到乞恩。我们求你这个时刻再次用你的宝血来到洁净我们，医治我们。你的灵自由浇灌运行在这个会场的当中，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让讲的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的力量和盼望。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是救主耶稣得圣名求，阿们。我很少讲到用一字的经文的，今天我选读的经文是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其实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是解开约伯记，明白约伯记的那条的锁匙。在约伯记第三十八章，在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一到三节，没事啊。圣经这样讲，他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驢，并有许多仆婢。在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蒙神赐福，他的人生可以讲是十全十美的人生。你看约伯记这样记载，他有七个仔三个女，有家产7000只羊、3000骆驼，七三加埋几多少是10，500对牛、500个驴，母驢5+5又是10。约伯的人生因为他敬畏上帝，远离恶事，所以可以说是一个蒙神祝福十全十美的人生。但是好景不常，突然之间灾祸临到，以致他一无所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没了 PowerPoint。 不要緊啦，不知道怎樣抄法啦，真係好，不要緊。在約伯記第二章7-8節，聖經咁樣講，佢話：於是撒旦從耶和華面前退去，擊打約伯，使他從腳掌到頭頂長毒瘡。約伯就坐喺爐灰當中，拿瓦片刮身體。约伯不单单只是一瞬之间一无所有，他身患不洁之病，使到他与世隔绝，他受尽精神和肉体的痛苦，他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他就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答案，苦苦追求，不断问上帝，为什么这些苦难会临到在我的身上呢？神在约伯记的里面，就始至终都没有给约伯有一个答案。上帝没有告诉约伯听，为什么你会遭受苦难。在约伯记第38-41章的当中，反而上帝问约伯52个的问题，反问他，让约伯去观察，引导约伯去观察宇宙之间千万奇妙难解的现象，好多好多，有好多 奇妙難解的現象，在這個宇宙上帝的創造當中，藉著這樣提醒約伯，苦難只不過是其中的一種。人在苦難的當中要做些什麼？人在苦難的當中要注意四件的事情。第一就是接受生命是不完美的，接受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是有缺陷的。很有趣的，福和禍就好像銀幣一樣互相相依的，不會永遠都是福。你扔落地下的時候，銀仔不會永遠都是福，不會永遠都是功，亦都不會永遠都是智，是吧？禍福相依。在約伯記第38章第1到第11節，這裡有了，這裡終於有了。這段經文呢是怎樣呢？他說那時耶和華從旋風中回答約伯說，誰用無知的言語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你要如勇士出腰，我問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時候，你在哪裡呢？你若有聰明，只管說吧。你若曉得，就說，是誰定地的尺度？是誰把準繩拉在其上呢？地的根基安置在何處？地的角石是誰安放的？那時神聲一同歌唱，神的眾子也都歡呼，海水衝出，如出胞胎。那時誰將他關閉呢？是我用雲彩當海的衣服，用幽暗當包裹他的布，定他界限，又安門山說，你不可到這裡，不可越過你狂傲的浪，到此為止。聖經在這裡記載上帝在旋風、在威嚴、在榮耀的當中去跟神來說話。上帝問約伯，誰用無知的言語使我的旨意暗晦不明呢？上帝責備約伯，神問約伯，你是誰？你是哪位啊？你知不知道我是誰啊？你認不認識全能的上帝啊？你對上帝認識有多少啊？上帝問約伯，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時候，你在哪裡啊？神立大地的根基，正是表示神可以賜福給世人，使他們在這個根基，在這個地上安穩、平安、富足、幸福、快樂地生活。但是同時，神亦都使海水衝出，如出胞胎。海在希伯來人的文化裡面是代表一些無法控制的力量，甚至可以說是代表黑暗或者是邪惡的勢力。在神的創造裡面，海和地是對立的，但是同時是並存的。神在這裡和約伯講明，上帝所創造的在個宇宙的當中，善惡並存，禍福相倚，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雖然人不明白，但是這個是事實來的。在人的生命當中無法控制的事情，或者人在平安穩妥的時候忽然遭受禍患困難，這個是常態來的，是常態來的，是事實來的。當災難臨到的時候，人不需要驚惶失措，甚至我們看到惡勝善，義人受苦，我們都不需要大驚小怪。中國人說，禍是福所倚，福是禍所致。禍福就好像一個銀幣的兩面，隨時交替出現的。 人會永遠一帆風順，永遠都是公那邊的嘛，是吧？不會的，一定是有福禍福禍。人要接受並且承認生命是有缺陷並不完美的，就正如傳道者所羅門在傳道書三章一到十節，他用了十四对的對比，28个時字去指出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物都有定時，生死相對，栽種拔出，殺戮醫治都按照時序定期來到發生。很多時候好像很無奈這樣的，上帝藉著這樣來到說明人生無常，人生有缺陷不完美是常態，是必然的事實。人要接受生命有缺陷，禍福無常。所以當人突然間遇到災難、災殃、困苦的時候，人在心態上面要學習處之泰然。第二，上帝不單單只要約伯要人去在苦難裏面接受人生是不完美，人生是有缺陷，還要讓人去承認自己是不全知的。我們不是什麼都知道的，人很渺小的，原來我們是從塵土而來，是出於塵土。今天是聖灰主日，其實如果在禮儀教會的裏面，其實你們入來領聖餐的時候就會有些灰點在你的額頭上面，然後牧師就跟你說，你們要記住，你們是塵土而來的，有一天會歸回塵土，不要這麼沙塵，是吧？你威得多少都好，最後都是變成塵土的。在人的生命當中，我們會肯定在我們人生，在我們的思想裡面，我們會肯定一些東西的，我們會有一些信念或者規律，我們會肯定的，就是因為我們肯定這種信念和規律，這樣就可以使到我們在生活的裡面賴以平安穩妥的這樣生活。例如我們相信蒼天有眼，是吧？例如我們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例如我們相信有種就有收。我們暫且將這些我們的信念規律，讓我們在生活的裡面平安穩妥地生活的這些的概念稱為肯定神學。 Yes saying 即是說我們的腦裡面有些東西我們覺得是永遠是 yes 的，是吧？媽媽是女人 yes 來的，是吧？約伯和他的朋友就是這一套肯定神學的最佳代言人，約伯就是這種肯定神學最佳的代表。但是有一天，當約伯突然之間在風平浪靜的當中突然遭遇劇變，遭遇一個滅頂的災害，一日之間一無所有，並且還身患頑疾，眾叛親離，坐在爐灰當中，用瓦片刮他的瘡。爐灰是什麼？爐灰當中其實是垃圾堆，當時候那些人如果你有些皮膚病是不潔的，不潔的人呢，你就好像中了這個的非典一樣，不是現在這個武漢肺炎一樣，是吧？你要自我隔離的，你在哪裡隔離啊？在城外的垃圾堆裡。約伯在這個時候人見人棄，狗見狗走，他在這個爐灰當中與世人隔絕，在此時此刻他發覺昔日使他賴以得到生活安穩生活的那一套信仰和規條，那一套肯定神學，確實他想來想去有很多矛盾，有很多不完美，不能夠解釋，不能夠自圓其説的方的地方。他相信做好事得好報，是吧？好人遵行上帝律例的人就得到上帝的祝福，有罪的人就得到上帝的懲罰。在這個時候他想不通，為什麼我一個好人做足了所有事折墮到這樣呢？在這個時候他不得不承認自己是有限的， 他所知是有限的，自己是渺小的，自己是无知的，所以他索性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他索性迫切地来到上帝的面前，渴望去亲近上帝，寻求上帝的面，寻求上帝面对面跟他讲他的问题。在这个时候，约伯的朋友仍然死抱着他那套的肯定神学不放。约伯那些朋友就是用这个基础跟约伯来到辩论，他们的辩论不能够宽解约伯的心，还更加加重约伯的负担。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在工作的里面，其实我们都常常会遭遇到很多困难、挫败，甚至很多屈辱。老细喐啲发威，癫个鸡，系嘛？有首歌咁唱啊嘛，一味喺树系唔系？又乱嚟废，系嘛？咁我哋真系受咗好多委屈噶。有时甚至面对不公不义嘅对待，喺我哋嘅生活，喺我哋工作嘅当中，喺呢个时候我哋会做啲咩啊？我哋时常发怨言咯，咪闹人咯，系嘛？嬲人咯。并且我们会问，为什么何必偏偏选中我呢？我这么公义正直，为什么是我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仍然是咬紧牙关地继续工作和生活。为什么？因为我们慢慢就不问为什么了，我们转而去问一个问题，我是为了谁？为什么这个老细喐啲发威在那里闹我，我仍然要忍，仍然要咬紧牙关忍，是因为我为了我家那几个失斗窿供书教学，我所爱的人，我要供养他们，所以我不再问为什么，我就问我为了谁。弟兄姊妹，在困苦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今天上帝提醒我们，好像昔日提醒约伯那样，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用问，再问为什么，我们转而要学习问我们为谁，我们为谁而活。在这个的义和团的时候，宣道会有很多的宣教士呢，他们在甘肃，你知道我们宣道会就开荒吃苦火热的嘛，所以呢很多宣教士呢就去啲偏僻的地方，譬如在、四川啊，在甘肃啊，在啲内陆的地方啊，广西啊啲石头地，咁好多宣道会的宣教士。好多宣教士佢哋离开佢哋即系西方的文明，去到中国去受苦，去喺嗰度传福音，喺嗰度起个学校，办教育，做医疗啊，或者系做好多社会的服务。他们带了一片好心去，但是其实得到来的结果不一定人是赞赏他，可能受了很多的委屈，甚至义和团的人要捉到他们将他们杀。他们甘于殉道，不是问为什么，而是他常常问我是为何，为谁而活，为谁而受苦。如果你睇教会历史嘅时候，其实有好多呢啲书信留低啊，系好感人。系嗰啲临死就要俾义和团嗰啲人咧啊杀嘅嗰啲宣教士，佢写信俾佢嘅屋企人，佢仍然能够松容就义，系因为佢唔问为乜嘢，点解苦难会嚟到，而系佢问我为边个而活。第三，约伯要在当中学习，或者受苦难的人要在当中要学习的，除了是认识自己的不全知，除了是接受人生的不完美，第三，我们要认识全知、全智、全能的上帝。我们要认识上帝是那个全知全能的上帝。看看有没有这段的经文啊。第三，好，约伯记38章 二十八到到三十三节，圣经咁讲，佢话鱼有父吗？露水之是谁生的呢？冰出于谁嘅胎？我睇唔到。冰出于谁嘅胎？天上嘅霜系谁生的呢？珠水坚硬如石头，深渊之面凝结成冰。你能系住卯星嘅结吗？能解开参星嘅带子吗？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吗？能引导北斗和除他的星众星吗？你知道天的定例吗？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约伯喺度，神喺度问约伯：人能唔能够将众星结埋一齐，变成一个如此明亮嘅卯星座呢？人能唔能够解开众星嘅带子，让诸星散开呢？神将众星铺陈喺太空穹苍当中，人能唔能够吩咐佢改变呢个轨道呢？边个人完全明白知识上帝所定嘅规律呢？上帝定咗自然律，上帝定咗道德律，上帝定咗物理定律，上帝定咗好多属灵嘅律，人知唔知得清楚呢？明唔明白得晒呢？答案是不会的，人不会明白的，甚至世人都没办法在这个世上制定一些完全的规律和规条，而且这些人，这些世人能够有能力完全执行这些他们所定的完美的规定和规条。换言之，人不能够制定一些完美的政治、社会、经济的法则和规条，并且完全的执行，使到人在这些经济规条、政治规条底下，人是能够安居乐业，好似天堂咁样。冇，点解？因为人冇办法行善。只有当人承认神嘅主权，认识我哋嘅上帝系一个全知、全智、全能嘅上帝，并且承认自己系有限无知、谦卑咁样。在他面前寻求神的带领，人才能够在神所定的规律当中，在神所定的律例当中，过着一个完美、平安、喜乐的人生。人要谦卑在上帝面前承认上帝是上帝，人是人。在历代志那里讲到，即是我们要自卑，寻求神的面，在神的殿里面要祷告，神就垂听，是吗？这个自卑、谦卑，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人要知道我是人，我是渺小无知的人，上帝你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人是人，神是神。跟着约伯再说了，他说母师在约伯记三十八章三十九到四十一节，他母狮在洞中遵服，少壮的狮子在隐密处埋伏，你能为他们找取食物，使他们饱足吗？乌鸦之初因无食物飞来飞去，哀告神，那时谁为他预备食物呢？上帝在这继续去责问约伯，边个为强者狮子、弱者乌鸦的初鸟提供生活所需啊？少壮的狮子还要缺食忍饿，边个供应他啊？乌鸦不单止自己有余，他还可以担他的食物喂给先知，边个供应他的？他们不是靠他的能力、智慧，岂不是造物主的奇妙的供应吗？跟着 在約伯記三十九章十三節到到十八節，鴕鳥的翅膀歡然扇展，豈是顯慈愛的翎毛和羽毛嗎？因他把蛋留在地上，在塵土使得温暖，卻想不到被腳踩碎或被野獸踐踏。他忍心待初，似乎不是自己，雖然徒勞受苦，也不為初懼怕，因為神使他沒有智慧，也未將悟性賜給他。他幾時挺身展開翅膀，就恥笑馬和騎馬的人。弟兄姊妹，你看看約伯記裡面，上帝一直都沒有回答約伯問為何他受苦的問題，但是上帝不斷地引導約伯去觀察上帝所創造的宇宙萬物之間千萬奇妙難解的現象。上帝繼續跟約伯說，神賜給他所創造的生物各種物種各有優劣強弱的本能，例如鴕鳥，他在養兒育女上面缺乏智慧，很蠢的。鴕鳥生蛋是怎樣呢？一般雀仔生蛋，生了蛋之後，雀乸就用它的體溫去捕蛋的嘛。鴕鳥不是的，鴕鳥有沙漠的嘛，它生了蛋的時候就用沙，沙漠有沙的嘛，將沙擁住個鴕鳥蛋。不過它很蠢喎，行完之後它又不知道自己的蛋塊在哪裡，所以周圍找，很多時候就找著腳 踩爆自己的蛋，你明白嗎？所以聖經又說它在養育兒女上面是缺乏智慧的，它實直情是有弱兒的傾向，是吧？不過它有一樣優點，上帝讓它走得很快的，是吧？所以呢，他走很快的時候，騎著馬的人呢，馬都追不到他那麼快。神很奇妙的，神在這裡告訴約伯聽，神要責問約伯，要他回答他所問的問題。你知不知道為什麼啊？約伯如果你能夠明白，神就承認你可以自救了。在第四十章第十四節，我就承認你，我就認你右手能以自救。神在這裡提醒約伯，生命是有缺陷的，不會十全十美的。雖然弱兒的有弱兒傾向的，其實好像鴕鳥那樣，不過他都有他的好處的，他有他的優點的，他賺錢厲害，走得快，是吧？人生命是有缺陷的，人生不會十全十美，人更加不能夠靠勢力、才能、智慧去解決人生一切的問題。換言之，人能夠靠自己的力量得救，拯救必是從上帝而來，他是人類唯一的救主，人必須謙卑地承認人是人，上帝是上帝，人必須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去投靠他，承認他是我的救主，承認他是我生命的主。第四，信靠上帝，遵行他的道。在約伯記第四十章四到六節，四十章六到八節。於是耶和華從旋風中回答約伯說：你要如勇士束腰，我問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岂可廢棄我所已定的，岂可定我的罪，好顯自己為義嗎？上帝在這裡繼續責備約伯，他跟約伯這樣說：你從前藉著你的信念，你那套肯定神學，使你的生活在過在安穩的當中，但當苦難突然間來臨的時候，你就失腳了，你就要廢棄你所信的了，你就認定神有負於你，並且你就定上帝有罪，上帝不公義。上帝在這裡再用河馬和鱷魚為例來點化約伯。河馬 是海上巨大的动物，鳄鱼原文是利维坦，是海上面很庞大的生物。河马和鳄鱼是代表陆上和海上那股无法控制巨大的力量，甚至一些邪恶的势力。人永远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够打赢这种势力，必然被这种势力所吞灭。这股势力存在在精神世界、在物质世界，甚至在属灵世界的当中。这种力量甚至是由撒旦所控制着。神在这个时候对约伯说，约伯啊，你不要因为环境不顺遭遇祸患，因为在平稳的生活当中突然遭遇灭顶之灾而心生怨愤。你不需要生气，不用发怒，你回转归向上帝，倚靠上帝。有很多东西你不明白的，这些是隐藏的秘密，你不需要明白。但是有些显然的，就是你必定要倚靠上帝，遵行他的律例典章。因为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上帝仍然坐着为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套肯定神学 Yes saying， 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有一套的信念和信仰，我们觉得是一定对的。因为这样我们就能够藉以赖以平安稳妥的在我们的日子里面去度日。但是当苦难灾难的日子来到，我们生活的平衡就在安宁当中被打破。香港人一向生活在安稳的当中，很富足的，是吧？香港人这短短的一年，从2019年6月到现在，我们种生活的平稳的步伐完全被打破。我们本来我们本能的这样就一定会不断追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神不一定要给我们答案，甚至神都不会给我们答案。约伯不知道为什么会遭遇灭顶之灾，神始终都没有给他的答案。生命记29章29节，圣经怎么说？他说隐蔽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为什么世上竟然出现这些这么荒谬、这么荒诞的事情在我们眼前出现？为什么苦难瘟疫要临到在我的身上？为什么生命如此的不公、如此的不义？弟兄姊妹，这些你问这些为什么，有很多时候都找不到答案。这些都是属于神隐蔽的事，这些事我们不一定能够明白，也都不必定需要明白。但是明显的事是关乎神对他的子民、对他的儿女的旨意、命令、律例和教导。这些事都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这些事是属于显明的事，是必定我们需要明白、思想和进行。持守圣约，过一个分别为圣、合神心意的生活，是神设立律法的目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愿不愿意为主，不要问为什么，为主忍受生活当中的一些的不便，其实几不便的，我整盒都湿了，是吧？甚至是一些的苦难，学习靠着上帝，靠着他给我们的律例典章，我们去过一个合神心意、讨主喜悦的生活。其实在苦难里面有些 bonus 的，在苦难当中，其实我们安静在忍受的时候、忍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他能够彰显神的主权和上帝的恩典。 当人谦卑在主的面前信靠他，就必定能够经历主得胜的喜乐，靠主得胜的喜乐和满足。使徒保罗这样讲，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使徒保罗这样见证，他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浮备我。原来在苦难当中去学习安静，不问为什么，只是问我为谁而活，安静的靠着祂，认定祂仍然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刻，我们就会见到上帝的恩典和祂的荣耀。让今天在这个圣餐的时刻，我们来到思想上帝和我们所讲的信息。